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一开始就不是很明白，就是异象谷，论异象谷的模式。假如这边讲说论耶路撒冷的模式，那么接下去读就很清楚了，本来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啊？但这边讲到说论异象谷的这个模式，而这个末世有关的却是耶路撒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圣经都不懂的，我们很谦卑到主面前来，主或许给我们一点光，或许给我们一些感触。我再说，不要把我的感触当作圣经的本身。假如圣经是一本活的书的话，意思就不是说死的书。其实圣经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假如一种米可以养百一种人的话，我相信圣经也是一样，一种情景让我们一百种不同各种不同的人在读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在想，我只是很诚实的把我开始一读，我总觉得说这段圣经一开始应该说是论耶路撒冷的模式，但他就说论异象谷的这个模式。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点点这一件事情我的体会。你知道山谷是一个人很少去的地方，其实耶路撒冷在属灵里面已经荒凉到一个地步，像一个没有人愿意要走过的谷一样，但是里面有神的意象。是什么意象？是神的怜悯，意象是神的恩典，意象是神要借着他的先知把一些将来的事，人神的百姓要遇到的事情事先的告诉他们。就说虽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却仍然有神的意象。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生命里面贫乏，好像我们属灵的光景非常非常的走到了谷底或者到了什么地方，但是神怎么样他还是会让这个意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把第一节跟十四节这一个段落最后一节讲的时候，我把它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因为我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知道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虽然临到这样一个像谷一样的这样一个荒凉的没有人去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耶路撒冷城，但是神还是有意象。然后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怎么样呢？主耶和华亲自跟以赛亚说，他们的罪孽不得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得赦免，不是神不赦免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不悔改，到死也不悔改，所以他们的罪孽不可能被赦免。我再说一次，我们常常以为说神定义不赦免人的罪，错了。神知道这些人不会悔改，就是到死他们也不会悔改，所以神早先就知道没有办法赦免他们的罪。今天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就是你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问题还没过去？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实实的悔改。我们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呢？还要绑着别人找人来垫底，是不是？对不对？你看今天在台湾做的审判，还要拉下李登辉，拉下什么东西，对，自己嘛不承认，还要拉人家下来垫底。这种问题你以为只有台湾的领导陈水扁才会这样吗？这是世人，一个人都会这样。一个真正的悔改，神会赦免的悔改，是别人再怎么样对我错，那是他要向你悔改的事情，不是我要拉着他来衬托我的事情，而是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向神悔改。你看神赦不赦免？一定赦免。但是今天异象谷，你看在中间还有一段圣经在哪里呢？在这个第五节，因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这个异象谷怎么有溃乱呢？很显然，这一个在这个谷里面的异象，没有人愿意相信，没有人愿意遵从，没有人愿意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看到自己的光景以后怎么来悔改。 当年的耶路撒冷，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这样。今天我们说是信耶稣的人，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人，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呢？今天耶路撒冷假如是这个神的选民聚集的地方，假如今天耶路撒冷什么呢？今天耶路撒冷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神的百姓在那个地方聚集的地方。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看看今天的教堂混不混乱？你整我，我整你；你斗我，我斗你；你说我，我说你；你告我，我告你。你以为只有哥林多教会才这样啊？但是，真的，我们不能忘记，神既然会称这个地方叫做异象谷，把它讲得那么清楚，有异象一个荒凉的地方，但是人到最后的结局，一直到死，他们的罪也不得赦免。今天我们以为说带来异象的地方就一定有平安吗？当一个人不顺服，也看不见，也不干，也不能够体会到神要给我们看异象的那个真正的心意的时候，什么呢？异象带来的可能是一种溃乱，就是有异象的地方也可能有乱。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还不是对外邦列邦的预言，是对神选民神聚集的耶路撒冷将来要遭遇到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我不晓得对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聚集在什么地方，我们聚集在那个地方的光景是怎么样？难道没有神的话？难道没有异象吗？我再说，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圣经里面早就把末世的情景早就讲了，现在已经一幅一幅展现在我面前了，但是我们看得见吗？我们真正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是在那个异象的里面蒙恩，还是我们在这个异象谷里面经历到那种是溃乱，经历到的是什么呢？经历到的是那种这个践踏，经历到那个是这个烦恼。其实我在想，以赛亚讲到的预言，慢慢再过段岁月，过了几百年以后，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他也看到这样异象，他也看到这样一个结局，神也告诉他同样的事情。等到怎么样呢？等到巴比伦来掳掠神的百姓的时候，耶利米就不会那么的乱，他有的顶多是忧愁。神到想到神的选民为什么那样的不，为什么那样的应着景象不愿意听神的话。当一个人，我举来讲，当一个人承认他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愿意面对接受神对他一切的管教，他的心是平安的。我再说，我经历过这样的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人来托我的师袍，说王吉雄，你也可以站在这么一个圣洁的师范现实的行列里面。我心里面有的不是愤怒，我心里面有的说，神啊，你的公义性是值得称赞的。我从前真的那么坏，人家来托我的衣服，真的，神啊，你赦免了我，但是我要为我从前的不好付上我的代价，因为我行在人的面前，人都知道。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你会发现他里面有一种平安，哪怕他要接受他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今天有事情要临到他，神的刑罚里，就像大卫犯罪，神问他你要怎么样，我宁愿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结果神就将瘟疫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平静。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一个不真实悔改的人怎么样呢？等到神要让他来因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要刑罚他的怎么样，他里面闹到烦到感觉到是被践踏，被什么这种情况感受到翻腾。为什么？因为他不真正悔改。一 个人真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些顺服神的听懂了这个先知所看的异象，他们也领受了，比如说像这个犹大，他们领受了耶利米所说的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被掳70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到巴比伦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一点都不烦躁，被抓就被抓，因为神的话早就这样讲了。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一天到晚要你征战征战征战，但是有很多时候神是要我们去领受我们从前得罪神，今天神要领导我们的刑罚，但是刑罚的后面有恩典，被掳以后有释放，被掳以后有归回，一般人不太能够体会。我一般人总说我在佤邦侍奉宣教界，在华人当中能够进到这样一个真实宣教和田区的人很少，这样七七八八讲了也半天，对不对？就好像跟在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说，主啊，你看耶路撒冷多么的荣耀辉煌啊。其实耶稣那时候心里在替耶路撒冷滴血滴泪，说到有一天你们看见这个荣耀的圣殿，一块砖头都不会落在砖头上面。今天我们在搞些什么都不知道，夸奖人家什么，你正夸奖一个人爱主的时候，他心里面正想在那边卖主啊，你知道吗？你正说他刚强的时候，他真是心里面是属灵的低谷啊，你知道吗？我到什么时候我里面的这个践踏搅扰烦这个烦扰混乱，见他烦扰，在我心里面真正没有什么嘞，甚至我想到被掳，我就心甘情愿的被掳。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归回，这是我生命里面一段很重要的。但是以色列人他能够这样吗？不，神把异象给他们看见以后，但是他们自己靠什么嘞？这边讲到的是他们不仰望耶和华，他们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事，他们还凭自己的努力，是吧？盖城墙挖水池，他们知道被敌人围困的时候水没有是不行的，对不对？他们知道在仇敌来这个围困的时候怎么样，城墙不坚固是不行的。但是人很少能够想到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吗？我们以为我们建造，若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所有建造的一切通通都要拆毁，是吗？但是人就是这样，人碰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不回到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人碰到问题总是先要用自己的办法搞搞搞，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就是在异象谷里面有什么呢？在异象谷里面有溃乱，有践踏，有烦扰，就是这样啊。这有的时候不就是多多少少是我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光景吗？所以我说这段圣经很真实，真实不但真实在耶路撒冷神的选民的身上，这段圣经的真实也真实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因为我们自己离弃耶和华，寻找我们心里面所要的，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为什么去拜外邦的神呢？因为他们想要外邦人有的东西，他们就去拜外邦人的神，这样了吗？啊？今天我们看到人家世界上面人有的东西，我们就去跟着他们去学，就去去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一直要得到主，我们得到主以后的宝贝，世人也想要我们所得到的怎么样呢？他们就要来寻找我们所有的主嘛，不是这样吗？那么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今天我这样讲，今天到底信耶稣人要去得世界上人有的东西的心比较强烈呢，还是不信耶稣人要想得我们信耶稣人有的东西人比较多呢？为什么呢？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嘛，神给以色列人恩典，应该让外邦人羡慕，哇，你们有的独一的真神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会来寻求嘛。神已经要这个拣选亚伯兰，就说你们要使万国因你蒙福嘛。今天我们基督徒还是神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嘛，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有的别人不羡慕，别人也在我们羡慕，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赶潮流，追到最后怎么样呢？追到最后就是像当年以色列人被掳前的光景，靠自己。这边的意思很有意思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拆掉他们的房屋来修补城墙，哎，叫挖东墙补西墙，是不是这意思啊？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吗？啊，头痛医头，脚痛医头，脚，是不是啊？这个人来跟你讲讲什么话，他就这样去处理；那个人跟你讲讲有什么处理，其实什么呢？是把房子拆了去补墙，你把房子拆了去补墙。到最后怎么城墙破了，城也没有，是吧？家也没有，就这样。今天有多多少少属灵的光景，到最后墙也没有，就墙也攻破了，城也没有，家也没有。这是人的糊涂，这是人的糊涂。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先知他心里面的难过，先知心里面的难过是什么呢？他说其实人竭力的去安慰先知，是因为说众民的毁坏，因为是怎么样，其实先知真正的难过是因为你们转眼不看我。转眼不看先知的意思就是不看重神界的先知所给他们的意象，他心里面难过。因为先知知道什么呢？你们不看重耶和华上帝所给我看见的异象，你们真的不愿意听耶和华上帝借着我的默示告诉你们的话，你们的结果是怎么样？我心痛啊！但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今天有多少人是你不听我的话，是我的面子挂不住，我难过。今天你不照我的话去做，是不是啊？我的权威受到挑战，我难过。有没有想到说，因为这群人不听不看的缘故，是有一天会有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为这些羊群心难过呢？你看差异有多大？今天人只感觉到自己。神给以赛亚看见异象，神让以赛亚听见默示，小谕默示，是为了让以赛亚在人的面前尊大，是为了让以赛亚让人家知道说神今天重用他，还是神让以赛亚看异象，神把默示告诉以赛亚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益处，到底是哪一样？今天反过来讲，今天有多少服侍主人想要有恩赐，想要看见异象的目的是为了神的百姓吗？是为了神的羊群吗？还是为了自己要在人的面前出人头地，还在世界上混，一定要混出点名堂来，是不是啊？啊，今天在基督教界也搞出一些花样来。上帝给人看一下，那目的是为了抬高你的身价吗？不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的百姓远离他。所以当以赛亚觉得说人没有看重他，没有看重他的，没有看重神所给他看见的意象跟小谕他的默示的时候，他的心痛，因为他知道这些神的百姓会遭遇这样的事。其实我最近的体会，不是说因为神的言情会遭遇这些事，遭遇这些事情他们痛苦，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的痛苦，因为神的心割得痛苦。比如说兄弟两个人吵架，另外一个懂事的哥哥也好弟弟也好跟他们说，哎呀，你们两个亲兄弟在那边吵架，对不对？是，你看这个二哥也好大哥也好讲的话，小弟啊，你不听，你将来会遭遇什么样的事，这是一种心痛，你要听。还有一个层面呢，还有一个想到说，小弟你知道吗，你将来遭遇这样的痛苦，爸爸心更痛。今天我们只感觉我们自己心痛， 别的人不悔改，别的神的儿女不悔改，会遭遇到的事情也不为他心痛。别的人不悔改，会这个发生心痛的事情，神的心更痛。我们从来不想到自己，我们只想到我们的难过，我们过不去。你想想，先知以赛亚，我这样神为什么要拣选先知以赛亚？因为他有这样的心肠。今天神为什么没有办法用我们？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依靠自己的人不会仰望神，一个只顾念自己感觉的人，他不会去顾念神，这是事实。而人的仰望神怎么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软弱罪过得以遮盖。所以这边讲到一个什么样呢？他去掉犹大的遮盖。去掉犹大的遮盖什么意思呢？本来你是在神的遮，本来我们是在神的遮盖的底下，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武器，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怎么样呢？等到他除掉犹大的遮盖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人他也不觉得失掉神的遮盖有什么样的不好，反正我们灵库里面还有什么呢？反正我们灵库里面还有军器，没关系，你打嘛。今天我常常在这样讲，以色列你打嘛，没有神的遮盖你打嘛，你打得过谁？你打嘛。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今天不要说打不赢魔鬼，我们到社会上去，我们跟那些社会上人打都打不赢人家吗？斗智也不如人家吗？斗文斗武都不如人家吗？啊！我今天常常讲一句话，假如今天在教堂里面充满的都是社会边缘人物的话，去打什么？但是依靠耶和华，渔夫神也可以用。我再说，不是每一个渔夫神都可以用。今天人犯了一个极大逻辑的错误，上帝什么人都可以用，但是不是什么人神都用。当一个渔夫不被神用的时候，他永远是个渔夫。当一个三轮车夫不被神用的时候，他永远是个三轮车夫。我没说三轮车夫不好，我只说他永远是三轮车夫。今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神不用他的时候，他永远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但是一个没有学问人被神用的时候，有学问人跟不上他，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学问没有关系，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没有学问不重要，对不对？是不是？对，有没有学问是不重要，那重要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神用不用。那我要问，神有没有用你？假如没有的话，学问重不重要？人家比你有学问，你去跟人家打吗？是不是？今天穷没有关系，对不对？神会用穷人，对，我完全赞成。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是个穷人，神没有用我们，那怎么办？一天的话想有钱人有的东西，神又不用我们，你干什么？除了发疯，对不对？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幻想，以为怎么样，神的遮盖拿去了，你要靠什么？你靠的只是你有的。以色列人灵库里面还有军器，今天神的恩典从我们生命里面走了，我要问的是，你我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比的，可以跟人家打的？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情绪，可以去跟人家竞争吗？以色列人灵库里面还有军器，他们还可以，最后还可以搏一搏。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意象谷讲到的荒凉，但是谷讲到荒凉，意象讲到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失去神的恩典，我们不愿意在神给我们看见的事实的里面向主悔改，就像先知得着耶和华的话讲也是一样，他们的罪你们的罪孽到死也不得赦免。而这个到死也不得赦免，就是他们不悔改，到时候不悔改的现象是什么呢？现象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神觉得难过的事情他们觉得欢喜，神觉得忧伤的事情他们觉得快乐， 啊，神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偏偏喜欢，神喜欢的事情他们爱不做。啊，不悔改真正的意思是怎么样呢？神就我喜欢我喜欢的，神你不喜欢跟我没有关系，这就叫不悔改嘛，不是吗？我跟大家讲，我在大妈面前我常常悔改，为什么呢？我喜欢的他不喜欢，那怎么办？我就把我不喜欢的，我就把我不喜欢的去对付。我喜欢的大妈不喜欢，我尽量的靠得住，把大妈不喜欢而我喜欢的东西，我把它放下。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神，神喜欢的我们喜欢不来，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慢慢去学习神所喜欢的嘛，这叫生命的路，叫对付嘛。反过来讲，神不喜欢了，我们爱的要死的东西，什么叫悔改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的主他不喜欢，虽然是我很喜欢，主不喜欢的，我们学习慢慢放下，这叫什么呢？这叫悔改嘛。但是我们再看先知六十二节，当那日以色列人叫人这个哭泣悲哀的，他们怎么哪知人道欢喜快乐，就这个意思啊。到最后神才借着先知说，他们的罪就是道士也不得赦免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悔改过，他们只按照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在里面生活，他们从来不管神喜不喜欢，神厌不厌恶，这叫什么？这叫没有悔改。今天我们看一个人很简单，一个人坚持他自己这个，坚持他自己的面子，坚持他自己的地位，神的荣耀都失去了他也不管，这种人没有悔改，真的是这样啊。啊，等到有一天没有关系，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我只要主，就是这样了。我要主的荣耀，我要主的喜悦，你要的，你要我的地位，你要我的工厂，你要我的什么，我通通给你了。我要的是主，我要的主的荣耀，是不是啊？两个人在工厂上闹起来了，是不是啊？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一般人都看见了，说：“哎，王某人啊，你是被人家出卖了。”我说：“我难道不知道吗？我从口里从来没有说一句他的坏话。他要的没有关系，真是神给我的，人要不走。人可以拿走我的工厂，人可以拿走我的羊群，其实这些是神的。到神算账的时候，算谁的？”算他的，算我的。今天你在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所摆上的，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这个教堂的权利被人拿去了，你说这群年轻的生命里面，你神借着你使用你给人的这些东西，以后到主面前去算谁的？算他的，算你的？这一点都看不见，一天到晚表面跟人家争你的我的，你要我统统给你，我连耶稣都愿意给你了吗？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给你啊？但是一个不悔改的人，他从来神喜欢的刚好他也喜欢，哎，那么好，对不对？但是这个经历很简单，神喜欢的这个人也喜欢他，不一定悔改啊，因为刚刚好神喜欢的他也喜欢。要碰到什么呢？要碰到神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时候，才知道他有没有悔改。要碰到一件事情是神不喜欢的他喜欢，神喜欢的他又不喜欢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那时候就显出来了。而这群异象谷或者耶路撒冷的这群神的百姓，他们怎么样？神要悲哀哭泣的时候，他们倒觉欢喜。很多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做这件事情很开心的时候，神在忧伤，我们体会到了，主啊，我们真是错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宁愿不要我们这样一种的开心，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这样开心胜过忧伤，我宁愿不要开心，不让神忧伤。这叫什么？这叫悔改了吗？悔改真正的意义在这里了吗？悔改是口头上跟你讲说我错了，这叫认错，这不叫悔改。认错不等于悔改，是不是这样？真的有的时候你没有错，别人还会压着你去认错呢，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悔改，别人还要逼着你去认错呢，就是这样了嘛。认错跟悔改有关系吗？ 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关系都没有。真的求佛祖怜悯我们，不要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软弱，一直到死，因为不悔改，都不得生命。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去低头祷告。